让神经病有处安放，
让装病者原形毕露，
让真病人得到疗愈。
我们是
神经有病电台，
我是小米，
我是贾瑞，
我是小乔。今天没有嘉宾啊，因为我们三个足够把这个题目撑下来了。是这样的吧？
确实，
嗯，跨着年代呢，
真的是。
我们想聊一下这个追一个很晚很晚的热点，就是高考作文题。
嗯，人都快开学了，咱开始追热点了。
就这个题目是我想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时咱们十八岁的时候看那个题目，对吧？高考十八岁的时候看那个题目，就觉得心里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也没有啊，
是吗？我那会儿真的满满的正能量，但是现在我看这个题目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可笑。
我当时对语文学科就本来也没有一腔热血。
来说一下我们高考的语文分数吧。
嗯，这个还是挺开心的，113。
说你第一年的，
114
也不多。
哦，厉害厉害，合着你这个成长没有成长在语文这个科上。
对，
我应该是94还是95？
你这么低啊？
哦，
我102，但是我们那一年题简单。嗯
嗯。
然后我是全市平均分。
我应该是不到平均分，真的。
是吗？
确实很差。
我
这么差还做内容项的工作呢。
但是我属于那种就是语文好的理科生。
嗯
嗯
嗯，那你真是占优势。
数学差的，
但是数学太差了，然后就完全语文英语是要用来背平均的。
我数学没多好，因为我应该正常是140的水平，但我高考才127。
啊，那已经很高了，我是99分的水平。
那你肯定是不到平均分。分享一下我们那年的高考题吧。
来，从小瑞开始。
哦，对，因为年代比较古早。
你要是不记得了，就是以咱就过。
不，就是我奋力的使用了百度这个工具。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然后考了两届。
嗯，
然后我06年的那个高考作文题，就是应该大家还都挺有印象的，叫北京的符号。
嗯，
然后但是说实话，可能因为年代太久远了，就记得我们当时就反正写议论文，我也不太记得我写啥了。然后第二年的这个高考题，要不是因为我搜到它，就是真的是已经失就是完全失忆了。然后就是好像是一段诗，
两句诗。
嗯，
反正你也看不太懂。
对，
就拉倒吧。
对，
那你是怎么考出来这么高分的？
不知道，因为当时我们就是只要议论文写的不出什么大错
就行。
对，然后我可能就是语文它是一种感觉，然后就是可能所有的题都是属于就是有套路那种。
对，就我没找到那个感觉。
嗯，
直至毕业。
对，
嗯，
我那年09年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然后我们每一个考生都是练了一年半的议论文吧，结果考试的时候出了一道
记叙文，
很难套成议论文的题，所以我们就是你生套议论文就只有30多分，你随便写一个记叙文，你说你当年高烧，然后你又活过来了，然后你身残志坚，你走上人生巅峰，你就50分起
啊，
太惨，这属于坑，
对，
就神坑啊！当时写完之后就觉得我好像有点怪，你心里有点膈应，你可能会觉得有事要发生，
嗯。
结果真的发生了，
嗯，
就真的作文分很低，
非常低，非常低，
不然能上天大的，
嗯，也上不
了。我那年的作文题就是，我先说一下，我语文特差，
嗯，
就是我发怵，
嗯
嗯，
然后作文就不会，因为我可能看书比较少，所以我描述那些我说不出花来。
你有个、我已经差到什么地步？就是我背那个课文不是有8分白送吗？我每一次只能拿6分，因为我固定有一些我就是不背。
但是这种就是语文分这种就是你自己发挥，比如作文啊、阅读啊这种、然后前面什么文言文、选择、文学常识，我全都特别好。就这种、就这种比较
白送分
的，
对，这种白送分的我就是比较好。对、但是到了阅读就
无法理解、
就是、对，就真的我可能没开那个窍、你知道吗？我就是不知道作者想说什么、然后老师会教你，就是比如说第一步先说这个，第二步先说那个、然后我就只能僵硬的把这个记下来、但是我老套不对点儿，
没有灵魂、
对，就是然后作文也是，就是我虽然知道比如议论文该怎么写、然后但是我每次写的分都不高、就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语文的作文是需要华丽的词藻，但我没有。
嗯，
不用啊，我从业这么多年，我是文字工作者，相当于。
嗯，
我觉得华丽的词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
对啊，对啊，但是 高考的时候是需要的、
哦、
就是你肯定是越写的越那个
越
神神鬼鬼的、
嗯、不是因为其实它所有的给分点它都是有套路的，它首先得有一个架构，就是你大概这个结构你得写出来，
对对对，
然后结构写出来以后、嗯、然后你大概有一个什么总论点然后分论点、
嗯、
然后它就是需要你用运用一些技巧什么比喻啊排比啊、
嗯、
其实就差不多了，嗯，
就我就很不喜欢，
就40分已经拿到了，
对对对、
嗯、
我就很不喜欢比喻啊排比这些东西
啊、
嗯、
对，
然后到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写英文的论文，
嗯，
我就觉得非常简单、
嗯、
就你只要阐明你的观点就
不用
够了，
不用比喻，不用
排比、嗯、对，你不需要形容啊、
嗯、
排比有的时候要一点点，比喻是不太用、
嗯、
对
嗯,
嗯，然后快说一下我的作文题，就是当时我看到，我深刻的记得我高考的时候看到这个题就懵逼了，得有五分钟吧， 嗯,
嗯，
就是是一段对话，然后科学家说，假如爱迪生来21世纪生活一个星期，最让他感到新奇的会是什么呢？文学家说，我想手机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呢？科学家说，我同意，手机是信息时代一个标志物，简直称得上是一部掌中电脑，丰富的功能一定会让这位大发明家感到新奇。文学家说，手机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或许这也是爱迪生意想不到的吧。然后底下提示，科学家和文学家各自对手机的看法引发了你哪些思考想象，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定问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嗯，
我当时真的发呆了，
还真是年轻人那一代的作文题目呢。
嗯，
就是、
有一些脑洞
很难而且我是那种就是拿到卷子先看作文题的。
不是，他这个非常好写、嗯、
对，
你写什么都是对的。
对啊，
但也有可能写什么都不对啊。
谁说的？你只要是他那个年代没有的就随便写。
对啊，这不就是小时候随便写的？
但是要不要写手机呢？
你肯定不写手机了。你、
嗯、
你开头总论点，你可能开头会点一下说这个手机确实我觉得 OK， 但我觉得有三个更好的，
嗯，
就完事儿了。
对啊，而且他也没有汽车。
因为我也是跟小桃一样，就练的是那种，给你个题目你去写，但这个其实他相当于没有给你一个比较
给了还是给
固定的题目，
给了，我觉得给了。
我觉得你可能就属于那种就是
阅读理解确实很难理解，
对对对对，就属于阅读理解弱，就是在语文这方面变通性差，
对、就是不 get。
但我就属于在数学上变通性很差、
嗯、
就比如同样的题型你给我换个数我就懵了、
嗯、
我甚至之前就做模拟题、
嗯、
然后有一篇海淀区的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个文章、
嗯、
然后阅读它大概讲的就是清明祭祖，
嗯，
然后看到这个就是乡村非常的繁荣、
嗯、
就好像是祖先怎么怎么着、
嗯、
这种首先这个跟我的生活差太远了，就是我没法 get 他的情感、
嗯、
然后其次就是他那些比喻真的太抽象了、
嗯、
以至于那篇阅读我得了一分，好像是18分还是20分的阅读、
嗯、
只得了一分，就真的不懂
嗯，
而且我刚才听你说的这么多，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语文理解和作文分偏低呢？就是你的主观意识太强了，就是你老在心里想，我觉得就是这些事儿。其实你不用把它想那么复杂，
啊、你不用跟自己
对
相关联，
对对 对, 对、
嗯，
你就按照这个整个的得分点和套路去，按照应试教育去走就可以了。嗯、
现在讲素质教育，
嗯
嗯，
来着来着，咱们这个分享完自己的，我们来看一下。21年的高考吧，然后我筛选了几个啊，
嗯，
因为有一些确实没什么意思。咱们这个分两个角度啊，每一个地方的题目我们先代入一下，如果18岁你会怎么写？
嗯，
但其实作为我来说，30岁的我的今天跟18岁看问题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都过了一轮了。
哎，真是，就我
都快拐弯了，感觉
就是可以让大家，尤其是年轻一点的听众，感受一下我们这些社会狗已经被社会毒打成什么样子吗？
不像我还是18岁，
你参加的不就是03年的高考吗？大家自己算一下啊，自己算一下。
小瑞刚才说自己已经不记得当年的高考题了，然后小乔说：“哎，我还跟新的一样。
”不是昨天的事儿，昨天的事儿，真的。北京啊，北京这次真的我觉得太简单了，给了两个方向，论生逢其时，然后和真正的成熟，而且现在只需要写700字了。
嗯，
对，因为他们有2篇作文，他们有一篇小作文和大
作文。哦，那第一个题目是：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每个人在特定的时代中，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在同一时代，有人敢慨叹
哦。
生不逢时，有人只愿安分随时，有人深感生逢其时，时不我待。点点点点点，请以论生逢其时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哎，不用选了，直接写议论文。
嗯
嗯，第二个是瓜熟蒂落，羽翼丰满，这是草木鸟兽成熟的模样。哎呦，这有点拗口啊。但对我们而言，
这就是语文吧。
哎，真正的成熟却不仅仅指身体的成长，请以这才是成熟的模样为题写一篇记叙文。
我觉得
这很简单，
都挺简单的，
都超级简单，
嗯，
就谜底写在谜面上嘛。
嗯，
对，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给题给的非常的清楚，
对，
就
是，太清晰了。当我们北京还是都是弱智嘛，
400分上清华，
200分上首师大。
咱们分一下，你俩喜欢哪个？如果你俩
我肯定记叙文啊。
嗯，但我觉得议论文也挺好写的。
那你先说说这个议论文吧，论生逢其时。
但我觉得现在议论文的感觉就是，确实我无法放到我18岁的心境里了。
那你就
太远了。
不是，就是感觉确实，你说你现在看问题的角度确实不一样了，感觉不像以前小时候脑回路那么直勾勾的那种感觉。
嗯，
不，我要是18岁的时候，我肯定就说，操了，这什么时代，老子多牛逼。
嗯，
我当年梦想打 NBA。
但是我在18岁的时候，我就是对于生逢其时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呦，
嗯，
就我当时的感觉，就一直到上大学，我都是随遇而安的那种。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想起我就是比较年轻时候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拿的就是这个。
你现在也比较年轻。
哦，是，就是我在我相对更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好像就是。有点那种就楚门的世界那感觉，
哦，
就是我觉得我拿的是一剧本，然后我就是绝对女主角，就是我感觉就是剩下所有人都是就是陪着我演戏的，所以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有那种
就是生逢其
时
对的那个人，
对对对，就是那个感觉。
嗯，那你那会儿真单纯。
嗯，
就是一个男人的成熟点在于什么？
嗯，
把一个普通的事儿包装成一个童话，说明你成熟了。
嗯。
而他是包装成一个童话，
嗯，
就跟自己和解那种感觉，
就是什么接纳自己是个普通人，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嗯，
就是
没理解。完了，语文大滑坡泥石流。
就是说，以前的人可能会反对现实，然后去对抗它，
嗯，
但是当你把包装成一个童话的时候，
嗯，
你就接受它了，
嗯，
然后同时其实你整个人的状态也会好一些，
嗯
嗯，
明白。但我觉得现在要看这个题的话，就是你要内卷还是要躺平。
对对，没错，就是这个观点。
还是语文好。
嗯，
对，我刚才就是看完了以后就觉得啊，那放在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你要讨论一下你到底要内卷还是要躺平。
嗯，
嗯，对吧，
经典，
对吧，
经典。我会，哎，你要是把这个写在了今年
作
文，你应该是满分的。
又追时事，又追热点，又
对，而且
又非常把握那个。
你前面你就正常写，你结尾你稍微升华一下，劝大家不要躺平，就完事儿了。咱们需要 GDP
内卷，
不是，就是还是不能都极端，就是还要找到最，
也不内卷，也不躺平，我们要创新，
然后就找到自己最那个什么舒适，然后最适合自己那条路啊。对，然后你在人生的舞台上你永远是生逢其时，但不要跟别人比，你知道吗？
哎，你可以找个副业，就是辅导别人写作文。
哎，学而思。
完了，已经倒闭了。
没有，
因为今年不是整治教育行业吗？
嗯
嗯，不让补课。
对，但我可以私下。
我但是小瑞，这个，
不能私下，不能被举报，被举报。
小瑞这个作文写的真好厉害。
哎，有一些那个文案的兼职可以来找我。
最近反正正找工作呢。
没有没有，我不要。有很多工作着急来找我。
嗯，但我确实一到写作文，我真的。就是一到升华我就难受，你知道吗？
升不起来，
上不了高。
对，我上不出来，就是，我肯定我知道要升华，
嗯，
然后我可能就多说两句，但是没有到小瑞刚才那个，
拔不到，拔不到80分、85分的境界，拔到59都很开心了。
给你个机会，继续问你要怎么写，
这才是成熟的模样。
嗯，我觉得这就很好写了吧，
嗯，
就找件事儿呗。
18岁的小屁孩配聊这个吗？
嗯，
就肯定是什么我会自己去 找到人生的方向，
就是
比如说
我
想考哪个大学，然后我就真的怎么怎么样了，付出什么努力了。这不是很，这是不是很好写？结果我的成绩就很低，
太 normal 了，
太 normal。
我真的，我写作文就真的就很普通，写不出什么来。
躺平了啊，躺平了。
因为我可能从小对作文的这个压力太大，
人家
有一些阴影。
题目里写了，真正的成熟却不仅仅指身体的成长。
对啊，所以是心理上的成熟嘛。
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写失恋。失恋完之后，我高二我躺平，但是我高三我奋起直追，我直接在作文里写，我也从年级300，我现在年级30，
又升华了，
大哥帮我，帮我上清华，直接在作文里求他，
你这
有点误人子弟了。
嗯，
这就说实话，这个如果是我，我肯定写议论文。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写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也好写。
不，因为我18岁之前太平稳了，我没有什么可写的。
不是，你就是如果你要是说非要是想得分的话，就可以写
就造。
不是，你可以写，就是你真实人生经历嘛，就是你比如说你在过往那些求学生涯，你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对吧？永远会遇到一些学习的困难。
没有，我初中高中就签约了。
但是就是我就举我的经历，如果这个让我写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当
复读，
对，我复读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数学成绩一直都不好，理科成绩一直也不好，然后呢我要如果要说真是就是说随着我性子的话，那我就放弃。
不行，那不行，
对吧？但是我为了我以后能怎么着，那我真正的成熟是不惧困难。
哎，
对吧，
这个就不 normal 了。
小米现在已经变成
小米输了，
变形了，已经
好会啊，
太会了，
还要先抑后扬，
对，
就先要认，就先直面自己，
对，
然后再聊聊这个过程，我怎么攻克这个难关
呢？对，
我暴露了，
就是
语文一直很差，
就不能逃避问题，要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成熟。
哎呦，上价值，这个对成年人来说也是这样的，
嗯。尤其刚就是叫什么重生以后的你，
30岁过完30坎的我，就完全就是我现在对待问题就是特别简单两个字，积极和主动，去 push 一切事情。
这不是一共四个字吗？
两个词儿，就是很多人说什么是积极，积极就是主动啊，那什么是主动？主动就是积极。你要不理解这两个词儿，你就躺平就算了。
对，
我现在就特别焦虑，就是我觉得我带着团队在跑，但感觉他们有点跟不上，我特别焦虑。而且疫情一来，我感觉我又他妈被迫躺平，操！因为我的新项目是全国去跑，有点他妈跑不动现在。
没事，昨天那个已经开了发布会，说不会大规模爆发，要相信政府。
么么哒。毕竟牙签都进去了。好，那我们换上海的题目吧，蛮有意思的。时间沉淀下事物的价值，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也有人认为不尽如此，你怎么看？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我先说一下，我刚才突然就带入了那种感觉，就是高中在上作文课的时候我那个难受的感觉。
啊，这一题就是为了让你难受，
真的就是真的，刚才真的难受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一道作文题又一道作文题又一道作文题
啊！你们下次聊数学，我可能就哭了。
没有，咱们都忘差不多了。
没有，我就永远记得我们高中班主任站在前面说：“咱们这次数学考，因为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还是北京市什么先进教师，
啊、
就是在他手里永远都能化腐朽为神奇。”然后我
就是
永远给他打脸那个人。
那个、
他说：“我们这次班级的平均分又是全年级第二。”然后说那个就是为什么呢？说因为有的同学竟然考了30多分。
你只考30多分？
一个人拉全班，
就是老是那种30-40分，然后40-50分。
满分是150，
150。
那你后来考了90多？
就第二年复读的时候嘛，因为那一年的时间都用在理综和数学上。
你知道我上初中的时候，就高中就还好了，就已经在认真学习。我初中的时候数学课老睡觉，就其实不是故意睡觉，就是太困了，你知道吗？
太无聊了。
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就把我叫起来，然后就叫我说：“你干嘛呢？早上考试满分了吗？你就睡觉？”然后课代表说：“老师他满分。” 然后老师就上前面做题了。对，然后所以刚才真的有那种上语文课非常非常烦躁还得动脑子的感觉。
他解释这么半天的意思，他对上海这道题没有感觉，没有感觉。
不是，是我对作文题就很头疼。
很头疼。
但我觉得上海这道题出的很高端，
嗯，
比北京的高端
就没有那么简单明了。
所以我就不喜欢。
他更加的开放性嘛。你现在不也是一个文案工作者吗？策划。
这期节目别让我老板听了。语文这么差。
有人说经过时间的沉淀，事物的价值才能被人们认识。
嗯。
也有人说不尽如此。
嗯。
这就那意思就是议论呗。
对，议论。
就是议论了。
On the other hand,
哦，你这个发音也就那样。
Meanwhile, 不是我说。
我们英国人喜欢说 perhaps。
我们经常用的一句叫什么？一个硬币分两面，我记得我那会儿老用这个连接词。
哎呦，那你这是核心观点了。嗯，我突然觉得这不好写。
很难写啊，因为它很抽象。
这个就是历史与创新啊。
哦，又精辟了，我靠！
瑞老师又会了，我的天哪，太对了！哎，你抓的特准。
对，因为创新是要基于历史的，但是历史终将是要被淘汰的。
嗯，对，就反正就写议论文呗，就有观点。
嗯，
我输了，
我也输了。
我真的，我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就是
感觉，没有灵感
出来，
没有灵感。
嗯。
好，过、天津这个比较浮于表面，纪念日于今天。如果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那么纪念日就是道路两侧最醒目的路标，它告诉我们怎样从昨天走到了今天。时间永不停步，纪念日不会消失，记住它可以让日历上的简单数字成为岁月厚重的注脚。而它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带着初心奔向前方。墨迹啊，您对这段话是怎么感想和理这个理解的啊？结合自身体验写一篇文章。
嗯，
我讲道理，前面这段话天津说的真的太墨迹了，来回来去。
这就是语文呀、啊，这就是我对语文的这个感受。
这个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挨揍的，我跟你讲。
成年人是
无病呻吟。
你这么跟你上级汇报，打你我。
我又没有感觉了，我甚至再看一遍我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嗯，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要写被甩的那一天。我永远记住了
什么什么什么被甩
被甩的那一天，编造一个被甩的那一天，然后永远的记住它，然后让我、那个、
你要真敢这么写。
我敢，我怎么不敢、啊、
所以你的九十多分，
我写的很真切。
那也不行，
你这违反价值观、
啊、
对。
嗯，
那就是我甩别人那一天。Are you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这真的好难啊！我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感觉。
我觉得你还是要往这个非常正能量和红的颜色上去靠。
对啊，
嗯、
可以让日历。
比如我们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对吧？
嗯
嗯，我们就想
写也行。
想一想军训的时候，我们那个啊那个感觉哦。这个教官好帅，你们就会觉得，
我觉得你这个题
都不难，
你这个题要想得高分的话，就是要抓住一点，就是说你过去的创造的成绩，你确实要肯定它，是你为之付出努力的，但是你不能停，过分停留在这儿，然后呢，你还要不忘初心，然后继续鞭策你往前走。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你就是把这个他的个题目 reference 了一下，
对，
改写了一下，
对，
啊，结果写的没人家好。
利益，
嗯，
不是，就是你要提炼嘛，
对啊，
嗯，题有点 low， 说实话，咱们现在评价一下北京、上海，和天津的，我觉得天津这是最 low 的一道题，
我觉得北京的题出的好，
嗯，北京的题就是
简单，
对，就是它属于就是只给，
对，
嗯，
就是像这种。云里雾里的，我可能从阅读这一方面就落下了。
就是他没有正向激励考生，影响了考生的士气。
我喜欢上海的，
上海的比较高级，
对，高级，好，下一个，
下一个，
浙江，你俩谁念一下？
我来，嗯，浙江的是题目叫德语诗，有人把德语诗看成终点，有人把德语诗看成起点，有人把德语诗看成过程，对此你有怎样的体验与思考？写一篇文章谈谈自己的看法。这就很简单啊，
哟、
嗯，
又有
来卖了，
怎么又卡了？
有米老师，
我的意思是这个提出的很明了，
嗯，
就你上来就知道你要往哪儿想，
嗯，
不像是这个天津的题，你上来就蒙住了，你不知道该怎么想，
因为你心里就没有那些纪念日。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直播。
嗯嗯，德语诗就是不要看重德语诗，看重过程嘛，对吧？我又低分了。
这个你三，他给了你三个观点，只要你这个观点，你自己的论据能支撑这个观点就可以了。
嗯，
三个点都可以。
那肯定三个点都要说。
不不不，不一定、啊。
不是，就是前面是当做这个怎么说呢？不知道了。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过程，
不是？就是你不要局限，就是他其实
不要局限。
他讨论其实就是成功和失败的关系，就有点简单的想啊。嗯、
我今天上了一节作文课。
德语诗嘛，
我好难受。
就是你说注重过程是一个普义上的感觉，
嗯，
但是很多人起点和终点是完全站得住的这个论点，
嗯，
你可以随便去选，
对，
嗯
嗯，
就是你可以，如果是终点，那就是你人生的目标嘛，
嗯，
达到了，其实
他这个题跟北京的那个第二个作文，如果是一篇作文的话，能一起用。
就稍微改吧改吧，
对，就能一起用。嗯，
北京的第二篇什么
是
成熟
啊、嗯？就那个什么对成熟的那个，就你不也是克服困难，然后就是能怎么着吗？获得一个心灵的成长，就跟这个一样。
嗯，
怎么让你说出来就这么简单？
我觉得小的时候都会觉得德语诗就要看重过程，长大了我现在觉得就是
结果为导向，
可以是起点，可以是终点，
嗯、
你自己人就是我。30到35可以躺平，
嗯，
35再发力，或者我30到35发力，我35之后真的我会躺平5年。
嗯，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那个英文那个诗歌呗，就每个人有自己的时间 time zone。就是你自己怎么、
嗯、
有人什么可能30岁的时候然后结婚了，但四你可能30岁一直单身，但你40岁的时候可能就闪婚了，然后30岁结婚那波人离婚了，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前面一直都默默无闻，然后有的人70、80岁当美国总统了，就是、
啊、就拉完皮当美国总统了，
对对对，就是每人 time zone 不一样，
对、嗯、你的高光时刻自己规划一下，
对，
就太简单了。
我终于快完了，好烦啊！我觉得
最后一个来，瑞来念吧。
啊，好长，
我来念。新高考一卷，新高考应该是最简单的吧？
不知道，
哦，新高考不是最简单的。
嗯，
我也不知道啊。体育之校。
嗯，
好难。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中论及体育之效时指出，人的身体会天天变化，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我呸！
好看。
生而强者如果滥用其强，即使是至强者，最终也会转为至弱；而弱者如果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也会变而为强。因此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卑也，无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以上论述具有启示意义，请结合材料写一篇文章，体现你的感悟与思考。
哎，那个无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啥意思？未可知也，这应该叫未可知也吧？
未可知也，
未可知。
哎，我跟你说，这个关键点就是最后一句话喽。
嗯，
因为它让你结合这个材料，就整这一段话是一个材料，
嗯、
你结合这个材料去写一篇文章，没让你自己去联想的。
嗯，他这个就是说你就是。毛主席当时那文章就是说，就是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嘛，
嗯，
然后就是可以让你就是眼睛明亮，然后耳朵变得更那个敏感，
就是你先天如果不太行，你靠后天努力是可以补上的。
对对对，他主要是引出就是说，你就算生下来你很强壮，但如果你要是 就是善用它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越来越强，然后但是最终你也会转弱、
啊、
但是弱者如果你要是后天不断努力的话，你也可以变成强者。
嗯，
嗯，
我终于看懂我刚刚说那句话什么意思了、
嗯、
不是最终也会转弱，他是说强者如果你滥用
啊、哦，对，
才就会变弱、
嗯、
滥用会变弱、
嗯、
对、
嗯、
但是如果你即使是弱者你勤加锻炼、
嗯、
就是努力也可以变成强者、
嗯、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赋和勤奋型选手，
但是我特别不赞同、
嗯、
但这句话我觉得挺赞同的、
嗯、
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卑也、
嗯、
这个很好理解、
嗯、
后面这句话是无生而弱乎，或者天之佑我以至于强，就是说如果你天生很弱、
嗯、
可能是老天安排你，你让你去后天努力，让你最后成为一个至强者、
嗯、对、
嗯、
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你未来到底会怎么样，
嗯，就不要给自己下结论、
嗯、对、
嗯、
这还挺好写的吧，
这是努力嘛，
就把每一句话掰开了揉碎了去聊就完了、
嗯、
对、
啊、嗯，但是耳不聪可以聪，有点扯淡了，
目不明明不了了
他这可能就是一种比喻，就是说意思就是反正强身健体，嗯，身体素质增强，
东亚病夫嘛那会儿、
嗯、
但是吧，就反正如果当年写肯定就是努力嘛、
嗯、
努力就能什么改变自己什么之类的、
嗯、
让就是要正向这种、
嗯、
但是就是我最近非常
觉得努力也没有用的，
对
非常负能量的感觉，
也不是负能量，我觉得努力不是最重要的，
嗯，我觉得这个分事儿，
嗯
嗯，就是对于体育减肥这些事儿来说，就是你努力
就会有
效
果，
就比如说你上学也是、
嗯、
就你好好学成绩自然会提高，
嗯，
但是你进入社会以后没这么简单了，
对、
嗯、
不是一个正比例，
对对对，
不是你努力就会有结果，
嗯，
那不努力呢，
不努力可能更没有
结果，就在家躺着
可能更
不是，我觉得就是努力是有一个就可能我说有点那个、
嗯、悲观了一 点
对、
嗯、
就是我觉得就上班的话，
嗯，
就是你该做的就是你应该的，不是你努力，
嗯
嗯，但是就是你表现出来的努力就会让人觉得
嗯明白，
因为我之前接触的同事我就觉得是那种演自己努力的那种，
嗯，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必要，
对，你要演的话会被鄙视，如果你真努力不会被鄙视吧，
对，
真努力你不会就是说
在乎别人的看法，
对，就是别人也不会说特关注到
你
这件事情、
嗯、
你就是自己有结果就去努力、
嗯、
但是就是真的有那种演，
嗯，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职场你做好本分，然后你把你工作善始善终的完成，这是你的义务、
嗯、对，是的，
对吧，然后就是你不要通过一些拙劣的演技，然后那种表面的功夫让别人觉得你好像多付出了多少、
嗯、
是那种，
包括现在很多艺人就是什么我很努力、
嗯、
然后我就非常的、
哎、
所以我很讨厌这个词，
有两种粉丝，
嗯，
一种是目强，
嗯，
就是你真的唱跳牛逼就粉你，
嗯，
一种是纯妈妈，就是我、
啊、
我就
人设嘛，
我就是你就你这个团队32个人你排第31，
嗯，
然后我也粉你，就因为你弱
啊、
嗯、但是我不就我在就是在网上挺你的时候会去帮你吹嘘这那、
嗯、
就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没有人挺你、
哦、
也不让别人觉得你弱，但我的心思是你真的很弱，你需要我帮助你
啊、哦、明白，就是那种圣母心态吗，
妈妈粉、
嗯、
对，总之我觉得就是艺人来讲他不应该是打主打自己是努力的，
但他这一部分人就是感情牌，全是感情牌，因为他确实没有实力，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艺人做到这个份上就失败
退了吧，
就很失败
对、啊、
因为没有人不努力啊，你挣这个钱为什么不努力呢，我天天上班我还努力呢、
嗯、
你凭什么不努力，
对、啊、
对，然后很多艺人就是唱也不会跳也不会，但是说我很努力，
嗯，长得也不咋地、
嗯、对，所以我就并不喜欢这个词，
明白，
而且我觉得天赋很重要吧，就是你，但是我觉得他后面说这句话就是生而弱者不必自卑，也就是你其实可以去利用自己擅长的部分、
嗯、
就是去发挥你的这个、
嗯、对、
嗯、
就想说一下就是以前老说那个就是木桶原理嘛、
嗯、
然后就大家都说
那是新木桶原理是吧，
对对，就是要把你的短板补起来，然后但是其实新木桶原理就是你可以把你擅长的东西足够长，
嗯，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
强的一笔、
啊、对，
超级强，乔布斯不就是吗，
对啊，嗯，
我们这个老木桶原理是应对高考的，
嗯
嗯，新木桶原理是应对职场的，
嗯
嗯，
没错， 好累、
啊、要不然说咱们那个节目的听众都得岁数大一点感觉老探讨一些有深度的话题
我们给岁数小的稍微有一点方向性的指引。
嗯
嗯，好，
我们太正能量了评论居然还有人喷我们
真的是那个人怎么回事、
我直接就骂回去了甚至还有人给我点赞
可能是鸡哥
嗯嗯，好吧，
收。
嗯
嗯，就不知道大家听了一节作文课
瑞老师的小课堂时间、
真的我输了
下次聊数学把我聊哭
好，感谢收听神经有病电台。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精神富有，无论物质是否贫穷，我们
都是病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开饭了。